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马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呢，确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呢，其实现在其实除了有这个线上的这个购物之外呢，本身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便利性，就是让大家呢可以先不在网上付款，然后直接呢货到付款了之后呢，我们才把这个现金呢交到这个快递员的手中。然而最近呢，我们其实就有看到，因为有很多的顾客呢，其实频频哦就是逃单啦，甚至是不给钱呢，就让很多的快递员呢都是白跑一趟的。也有很多的快递员他们就希望说这个货到付款的这个功能呢可以被取消掉哦。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呢，你到底怎么样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不思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林娜，早上好。
那这时候想要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啦我们都会很要求或者是很讲究便利性嘛，所以它也推动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所以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会借由说这个便利呢，就是随意的去弃单或者是真的是跑单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货到付款作为一种支付方式确实为一些不熟悉跟不信任线上支付的一些消费者提供了一些便利了。它其实也降低了一些网购的一些门槛也增加了一些网购的一些安全性了，使更多人能够享有一些网购的一些便捷了。因为如今网购我们知道有很多模式我们有平台式的像 Shopee 有 Rajada 我们也看到有 Facebook 包括 TikTok 有直播带货或是小红书的那种营销模式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网购已经是一个趋势了，一个大势所趋了。所以现在有了 COD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货到付款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便利，就是说不会因为付了钱担心说货物迟迟未到或是货不对版的情况或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在面子书去为什么好像卖方很多的借口是不是像他所说的这样的状况很多，还是已经不知不觉掉入了一种网购的这种陷阱中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也因为现在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了他现在各个平台都提供了很多的一种便利性包括货到付款包括手批也是这样他的钱是有平台方先扣着，等到他货我们签收之后没有问题之后他就直接付款还有一些情况是说只要你购买了有关的产品之后，那个快递员送到府上的时候你才支付那个产品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回到越方便便利性当然也带来它不少的一些问题，所以当然还是看个人的一个素质的问题了这种便利其实很常会被利用就被滥用，就像我们所谓的说弃单那种的行为其实是反映了部分消费者对于交易双方责任和义务的认知不足他们的弃单呢也不仅仅为难了一些快递员也暴露了其实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他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一个责任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个弃单一个工作对快递员造成了诸多的不方便其实也是在浪费人力和时间的一些货品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由快递员代收款项，可是收不到款项快递员要如何交差呢或是平台送货顾客收到之后就在平台付款，可是如果顾客拒绝收起有关的货物快递员就会左右为难两边不讨好，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因为它的便利性当然还是有一些消费者滥用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只能够说是根据个人的素质还有对于这种买卖双方的那些交易的一种过程的一种认知感不足才会造成这样比较普遍的一种发生的情况。
TFM IR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是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快递员甚至有很多的一些人士他们也反映说希望这个货到付款呢之后可以去废除，那么你自己本身啦就是同时可能也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立场，你会不会建议或者是你会不会支持把它废除掉呢？
其实我是认为说我本身是不会认为说应该要废除它，因为它有提供了很多的一种便利性了，所以要我们要衡量的是说货到付款带来的便利还有它的弊端的问题在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说存在那些逃单、拖欠等问题，但对于消费者群体而言呢，货到付款是他们唯一能够参与网购的一种唯一方式所以我认为说完全废除，可能不是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改进和优化这一服务才是关键的。我认为说，很简单的，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些消费者的教育对消费者知道买卖双方的权利在哪里改善货到付款的一个流程怎样让整个流程更顺畅不会出现那些弃单的一些问题。包然最有效的方式是引入那种评价的系统comment 的系统来减少不良的行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 Airbnb 那些网络经营 Airbnb 的那种民宿的一些经营者他们除了他们的自己的单位给人去评价之外，他们也可以评价来住的住客。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有关住客，因为那个住客的评比不高，所以他可以要求所谓的平台方说，我不要收这个顾客的订单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被接受了哈。所以我是认为说，引入评价系统对买卖双方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卖方可以根据买方的交易情况或是个人态度来决定是否可以接单。如果一个商家或买家面对诸多的投诉，肯定是个人素质，或是服务太差，或是恶劣，因此我认为说，通过引入那种评价系统，我认为是比较能够有效的去保障买卖双方的一种权利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可以去控制呢，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对。
发生，然后之后呢也不会常常就是一直重复性的又发生这个逃单的事件，因为大家可能就会有那种杀一儆百的一个心态在那里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像刚刚你说的，就是除了这个评价之外呢，其实面对这个顾客逃单不给钱，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法律的途径去起诉呢？
其实呢，我有咨询一些律师的一些意见跟看法。他们理论上呢，这种逃单或是拖欠行为，可以被视为违反合同的一种行为，因为他们买卖双方、平台方无论如何付款，他们都有一些条规细节在里面，所以卖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但在我们知道说，因为涉及的金额分额是非常的小了，法律程序的复杂性的成本可能远超过了追回损失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说，更直接的方法是商家要采取预防的措施咯。如何筛选顾客要求部分预付款等这些问题可能可以再提出来了。其实CLD 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买方我认为是这个大家要比较能够去普遍认知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卖方送货到买家的府邸买家的手上如果货不对版。买家其实是有权利拒收的，因为他卖货跟他实际的照片也好，跟他描述的也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买家是有权利拒收的。同样的，如果货品是准确无误的就是根据他们所描述的这样情况，买家如果不要了，至少要承担运费，把这个货重新的送回去。这个才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一种买卖双方的一种交易的一种情况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很多平台方都有设置一些条款以保护买卖双方，只是很多人都选择忽略了这些细节才会有这些所谓的一些争议出现。
是，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大家真的是在下单前，或者是在进行买卖之前呢，真的是一定要看清楚你所买的这个商品，它本身有哪一些的这个 TNC 哦。我觉得 TNC 真的是太重要，但是大家往往可能就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反正这个东西平时我都在做的，所以他们就习以为常。然后之后呢，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搞到呢，就是可能双方呢都不是那么的愉快哦。
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必须关注一些网购的安全了。特别是如今许多不法分子就会利用民众普遍使用网购，也产生了很多层出不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手法。就有一些例子，他们甚至会乔装成一些快递员，带上了包裹到了你家，可能你家剩长辈留在家里了，要求屋内人代为签收，许多人不怀疑，就付款就收货，可是往往这个就是一种诈骗的一种行为，最近我本身也收到一个陌生的 WhatsApp， 哦，他说他的侄儿要送一个包裹给我，哦，而且他展示了个照片，里面展示是个名牌包包，如果你是识货人，你贪恋一起，最后分分钟都会上当受骗啊，所以到这样情况，我就直接 block 掉这个电话，所以因此呢，我们发现到网购还是必须要追随一些比较正规有公信力的一些平台去看去发展。而电商平台呢和卖家呢需要共同的努力了。我们知道说必要通过一些技术和服务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提高消费者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于频繁弃单的消费者采取一些限制的一个措施增强消费者的教育明确货到付款的规则和消费者的责任。让他们了解认识更多。同时我们也可以探索新的一些支付和物流的一些解决方案，如无人快递柜等。像在中国那边就有很多的无人快递柜那个快递员就把这个货物放在那个快递柜里面，让他知道他的设置密码，到时候取货人直接下去取。这样的话，这样都可以去减少快递员那些不便跟风险了。当然，我还是认为说政府和行业协会方面，应该出台有关指导和一些规范，这促进整个电商的一些健康发展，包括保护快递员的一些合法的一些权益了，所以呢，我还是认为说货到付款呢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其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共同去解决，而不是靠废除这一选项啊。我认为说通过优化流程提升用户的教育完善法律法规，这才是能够减少这一支付方式带来的问题，让真正成为便利和安全的一种支付的一种选择了。
是，我觉得呢，其实这个真的是在听节目的你和我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呢，要去维护这个所谓的市场跟环境的。就希望说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购物平台呢，都可以呢走向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 TFM 的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